本期的内容呢是讲第一届图灵奖的获得者哈，我打算开一个系列介绍所有图灵奖的获得者。欢迎收听我的第427期忽软忽硬电台。这一期呢就是讲1966年首届图灵奖颁发给了叫艾伦·佩利的一个人，但这绝对是实至名归的，虽然他是第一届哈。他不仅是 ELGO 这个语言，他是所有现代编程语言之父。我们现在不管你选什么语言哈，都是与它有莫大的关系，尤其是主流的这几个语言。你如果说特别不主流，这个不好说。它就是在 ELGO 语言的定义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，并且呢，它是让计算机系，哦，以前都没有计算机系，它是第一个开计算机系的，因此呢，它越来越厉害的原因是，后面的那些非常非常厉害的人哈，都是他的学生。因为他让计算机系在美国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。先介绍一下小时候啊，不能叫小时候了，就是生平，这都维基百科上就有。他1922年出生在美国的匹兹堡，宾州的匹兹堡哈，原本是在卡内基理工学院学化学，1942年毕业了，毕业发现要上战场哈，美国那边不是二战嘛，就去当了空军。战争结束以后啊，他就返回校园，这次呢他没有再学化学。你会发现以前呢就上一个世界化学是非常热门的，你会发现诶，他这个ELGO 语言哈，他是学化学，那个 Fortune 语言那个也是学化学，你会发现特别厉害啊，就可能以前的时候化学比较厉害。我发现呢上一届上个世界好多计算机非常厉害的人都学化学。他1942年毕业之后回来之后他又发现化学不行是吧，他又去加州理工学院读了一个数学，然后呢又去麻省理工学院，就是 MIT， 然后读了个博士。这个跟惠普的那个差不多，就是我先去打两年仗然后再回来接着干是吧。毕业之后呢他又到了一个马里兰州一个军方的弹道研究室工作，这个研究室就是大名鼎鼎的冯诺依曼曾经待过的地方啊。之后呢他又回学校了，又回学校参加了一个叫旋风的这个计算机项目。这个旋风计算机项目你就会发现哎，这个人生不是这个科研你很难设计出来，你会发现哦，旋风可能是失败了，但是呢他造就了非常非常多成功的其他的经验。这个可能就是怎么说呀，叫无心插柳是吗，就是说你会发现哦，很多的比如说 DEC 公司啊或者 IBM 公司啊什么的，就因为旋风这个项目，旋风项目实际上是失败的，因为它模拟这个模拟飞行是吧，微软模拟飞行，它是训练空军的话，它是试图就是说哎，我们不要用这个机器，你万一摔了呢哈，摔死人了怎么办，所以呢我们能不能做个模拟器，然后就做这个项目。因为算力不行，他们就找不停的公司合作，包括 DEC啊，你就会发现 DEC 造出来的那几个前几代机器都是基于旋风做的，结果你看 DEC 的那 PDP 几，哎，后来呢因为性能太弱大家都不太喜欢用，结果呢扔在那里，后来又竟然在上面开发出了 Unix 是吧。就是这样，就是你无心插柳你是没有办法设计的，所以有时候我就想创新啊你很难说设计，除非你抄人家，就是我们要对着他抄一个新的项目，这是有可能做立项，否则的话你很难去讲，很难去设计成功。目前来看计算机就这样子，包括网络也是这样子，本来不是干这件事情，发现了哎越来越厉害哈。但我在讲这个旋风项目之前，因为旋风项目之前就有计算机嘛，所以我就先简单的回顾一下哈早期这个计算机发展的历史。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了，你一学计算机第一个书掀起来就是什么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就叫 ENIAC， 就那个台机器哈，叫做电子数字积分器和计算机，就缩写嘛 ENIAC， 每一个的叫 electric numerical 什么东西 and computer 哈，反正就是这样。这个玩意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摩尔学院根据哪个，就是联邦政府给了他10万块钱，10万美元的合同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 ENIAC 是10万，然后旋风呢，旋风就比较厉害了，旋风坑了两个部门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联邦政府给了10万，旋风坑了一个海军，一个空军，每家100万，你想想是他20倍，很厉害，但是呢，确实我认为是失败的项目。后来的话倒是发展出了很多其他的公司，但是这个模拟这个事情没做成功。这个给10万的这个 ENIAC 呢，他是说我要在这个实验室中计算什么弹道， 就是火炮击穿弹道，实际上他在二战都结束了，他也没搞成功，所以这个就是这样。埃尼亚克实际上就并没有投入战场，他是计算各种火炮击穿的弹道，然后你要怎么有个倾斜角，这个样子可能就是说研制而成功的。这个项目是由谁，就是约翰莫里奇跟这个休克伊克特这两个人，一个是负责设计逻辑，就是可能做一些逻辑设计，另一个设计什么，就是电路设计。这两个人花了$10,000，以前的$10,000可能很多，但现在对我来说也很多。ENIAC 就是说，它实际上并不是二进制的，它是十进制的，它同时可以处理就是10个10进制，而且那时候没有说晶体管，是电子管的。十进制的电子管，同时你十进制十位数进去，电子管做的，就时钟频率可能在10万这个样，10万赫兹好像是。加法呢大概用0.2毫秒，乘法的话大概是2.8毫秒，那乘法就会比较慢嘛。这个庞然大物就是要大概是150平的一个房子嘛，重30吨，功耗是150千瓦。它是在1946年2月时完成的，它本来是什么打二战，但是呢完成的时候都投降了是吧，就没法打嘛，因此呢他就不搞了嘛。就是说二战的时候本来是他就把它运到了哪里，就是阿拉莫斯，叫洛克阿拉莫斯的国家实验室计算什么计算机啊计算原子弹，就是曼哈顿工程的这个爆炸问题，发现了哎呀不太行，真的是也不太行。后来的话这个阿拉莫斯实验室就觉得哎算了慢慢不要了是吧，后来就到空军又拿去用了一圈，到了他实际上用了大概9年时间，到1955年10月就停止运算了。但是空军实验场中也不是很好，最后你知道多少钱一年吗？$1，就是说你敢用我这个150千瓦的计算机是吧，你就是靠个电费，但是我租借给你给多少钱，$1，$1一年就相当于免费给，就这样。这个你反正也是$10,000也是坑的这个联邦政府的是吧，你们爱谁用谁用，反正呢电费你自己出，就好像是咱们谁用的钱，挖比特币都什么。但这个故事是有点这个戏剧性，就前面我不说了嘛，这个埃尼亚克是谁啊，就是这个伊克特跟这个莫奇利这两个人发明了一个设计什么。但是这两家人呢哈，这俩人他都分别开公司。以前的时候我在电台里讲过那个阿塔纳索夫，就是阿塔纳索夫那个，他实际上他设计的，他告诉了伊克特跟这个莫里奇，是莫里奇还是莫奇利，反正他们就朋友嘛，在谈话的时候他告诉了他，这两个人一听好像可以，就按照这个去设计。但是你说是不是一样不好说，他就不停的在打官司嘛，这个阿塔纳索夫说我这个有版权是吧，你得给我打官司。后来的话确实就是1941年的时候，法院确实证实了这个莫奇利就是他们确实有通信啊有什么的，确实证实是这个阿塔诺索夫给他的启发，但是我相信应该不一样吧。然后呢他设计了埃尼亚克，这个阿塔诺索夫他有一个计算机叫 ABC 嘛，就是阿塔诺索夫就是 A 嘛，阿塔诺索夫 ABC 什么 B 是什么东西我忘了，还有就是说computer ABC 这台计算机。但现在的话我们一说哎呦第一台计算机是谁呢，肯定不会说阿塔诺索夫造出来的那个也不错，用自行车什么的好像在哪个大学里现在还展示着，但是大家似乎并不太买账。以前我做电台做过它，现在的话大家一说哎谁设计的第一台计算机，都是想 ENIAC 不会想阿塔诺索夫，虽然法院里认为哦你就是第一个，但是这没有用是吧。它是虽然 ENIAC 是第一台电子计算机，但是它没有存储的功能，就是我不能装软件嘛，每次运行的话都需要干什么，就女程序员我要重新的叫布置水电是吧，布置电路，就是我重新的更改程序，然后我要重新的设计这个线拔来拔去的，你这个插在这里，然后每一样任务的话都需要单独的去插线，这种设计显然不行嘛，那个谁就不开心嘛，这个冯诺依曼就不开心。因此呢就是说大家就说不是大家了，就是当时大家都认为了这个东西不行，你这个天天去插来插去肯定不行嘛哈。然后曼彻斯特大学有一个叫 Mark One， 然后呢，另一个英国的剑桥大学有一个叫威尔克斯，他也是这个1967年的这个图灵奖得主，就下一次哈，下一这个是第一届1966年第一届，下一期的话，我就在做这个威尔克斯他设计的第一台拥有，就是我可以存储了，它是1949年5月完成的 EDISEC。然而呢，就是说这个仍然是有争议，说谁先设计的第一个存储式的计算机呢？这个也有争议，但对我们反正不是我设计的是吧，肯定是要么就是 Mark One， 要么就是 EDISEC， 这个无所谓，反正我们都不知道。但是 EDISEC 确实是卖的比这个 Mark One 要好很多。EDISEC 上哎呦出了好多好多的名人哈，包括我们说的 Simula 语言啊或者是什么，都是在 EDISEC 上，而不是在这个 Mark One。 因此呢，你出名很重要，即使你不是第一个的话也可以。计划呢就是说他们发现了，就冯诺依曼啊跟这两个 ENIAC 的这个人说，你这个机器啊不行，为什么呢？不能存东西嘛。冯诺依曼很厉害，以前我也做过他电台节目，就是在调试阶段的时候，他就说你不能用这个，不能用这种落后的这个东西。他给他搞了一个叫半导体二极管，就是说呢，然后时钟呢就达到了1兆赫兹，然后自长是32位，以前的话都是10进制，他说你要用2进制，这个就非常厉害。由于这个 EDISEC， 然后又拿了一笔钱，前面搞那个 ENIAC 的这两个人呢，就去自己开公司去了，就赚钱去了，就不去搞了。结果呢，又换了一批新人，本来他还可以做这个 EDISEC， 但是呢，他去赚钱了，他又不做这件事情。EDISEC 因此呢，不停的延迟，就是威尔克斯呢，后来一个新人，威尔克斯刚开始不厉害了，也就是说呢，你在正常的位置上，你慢慢的有不厉害，也就拿成了这个图灵奖，也不能说他不厉害，他比前两个人肯定是不厉害嘛哈。但是你在这个位置上不停的磨，又加上叫什么，你这个运气好，这个风口上是吧，你只能得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个图灵奖就是给你准备的。因此呢，EDISEC 就慢慢的成功了，在1952年他确实成功了，而且卖了不少台，非常非常多的台。 IBM 高兴坏了，哇，又是我的是吧，虽然那时候 IBM 还不是特别厉害的。所以呢，这是两台机器，一个是 EDISEC 还是 ENIAC， 他们其实是都是属于一类计算机吧，都属于串行计算机，也就是说呢，我数据要逐位的进行计算，不管你是十进制还是2进制，因此我都是逐位计算，所以呢，速度相对来说是比较慢。你比较慢的话，你做一个飞机的模拟器就不行嘛，你要检测风速或者是什么就不行。因此呢，他们又找到了官方不是把那个空军不是把那个ENIAC 拿去用了一段时间嘛，就一年1美金，但是电费可能花好几百万美金，然后发现不行，他们说不能用这个机器，要重新设计个机器。因此呢，他们要尝试设计另外一个机器，就是这个旋风。旋风的主要设计者就是 MIT 嘛。MIT 的叫弗里特斯，但这个人也非常厉害了哈。弗里特斯的话，他就觉得，哎呦，当时你要一定要处理这个数据的稳定性啊，因此呢，就设计旋风。这个机器实际上是受 EDISEC 的影响，他们从 EDISEC 那里找来了几个人。这边设计软件的这个是谁呢？设计软件呢，就是我们本文的这个艾伦佩利，刚刚打完仗，然后又回到了自己学校做研究的。这一个哈，你看看就这样，就是命运的齿轮落到了他的肩上。因此呢，他就设计这个东西嘛，由于当时模拟飞机嘛，飞机的稳定性可能很多条指令我不知道，没开过飞机，只打过飞机。因此呢，我前面说的你是串行嘛，他们说你这一定要改成并行，同时呢你体积不能太大，我们以前搞过来一个 ENIAC 150平房子还得给建一个。因此呢，这个要把串行改成并行，而且体积不能过大，并且呢，他们做设计，以前的话你想想，EDISEC都能搞出32位来，然后这个新设计的旋风呢，竟然是16位自长。当时冯诺依曼本来还挺感兴趣的哈，然后一听，妈的，还不如我上次设计的，因此呢，他就不参与了。为什么？他就说你这个肯定不行，为什么？我都上一代给你整个32位的，你现在又整个16位，所以不感兴趣了。 但是呢也没办法，什么这大佬不在你还是要干嘛。然后旋风呢就发现诶还有一个更快的东西，就是他们引用了叫阴极射线管作为这个内存存储器，没见过不知道什么意思，但是它确实以前的时候是用水银的做存储器，现在呢还用阴极射线管做存储器。就说水银的是速度比较慢，是一种物理运动，但阴极射线管比较快。就像苹果所说的，我们的8G 内存是顶上你普通的 16G。 但我听到这句话就是放是吧，但大家都会认为苹果经常出这种狗屁事情，买个电脑到现在为止给你个 8G 内存，然后256G 硬盘，现在你怎么可能这个样是吧。但是它确实就这样。但旋风研制的话，它是真的用了阴极射线管，它的宣传是阴极射线管就是比水银的快，我相信是真的是吧。因为它虽然也没有成功，整个的20世纪50年代的话，因为冷战在加剧嘛，你这个军方也就对这个旋风寄予很大的希望。因为空军呢先给了100万，你看啊，相比以前我刚说了人家给10万，你给100万，因此呢埃尼亚克的就什么了，麻省理工院特地就是有100万了，反正进账了是吧。我建立一个实验室叫什么林肯实验室，美国总统林肯实验室，以这个弗里斯特非常厉害，弗里斯特没有这个弗里斯特这个人，可能美国的整个的产业就 IT 产业不会这么发达。为什么？因为弗里斯特是这样，你要拉到钱并且随便分钱，这个很重要。我觉得为什么说很重要呢，就是你有100万的话，我们这里先摊个50万，不他不摊，我相信他摊的话他可能以后养大了再摊，我不知道还摊不摊，反正他的名声是还好。就是说呢，这些钱呢你要撒出去，可能你最终90%的项目都失败了，但是你只要有10%获得个1000倍的投入，那个就是可以吗？这相当于风险投资的一种理念。我们这里是先拿个100万，先摊个50万，你再二手一包又摊30万，最后干活的人8万，就这样。你100万最后他是不一样，他确实拿了很多很多钱，从海军里坑一批，从空军里坑一批，你就会发现这个人非常厉害。所以这也是一种能力是吧。我们也没这个能力。就是1951年的时候，旋风呢就慢慢的通信了，然后他发现也可以做这个防空系统了，就是现在的爱国者那个雏形。也就在1951年的时候确实是爱国者雏形。你介绍我，因为我有时候也看看军事，他就会提到这个旋风叫做 SEAZ 这个系统，叫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。爱国者是全自动地面防空系统。它是半自动的话，它是美国全美国它花了17个防区，就是你这个苏联的飞机过来啊，或者扔导弹，你扔个原子弹怎么办，是不是。所以呢它有这些防区，这个旋风系统，这个计算机啊它发现了是可以的，可以做一些联机，但是它没有现在这么厉害啊。现在我看什么哪个地方炸这个以色列，不是好几百个那种飞机不是拦截了99%还是99.9%，反正就一个故意漏过去的。我估计就是这个旋风也很厉害了，他将这个雷达呀，就是防御雷达所获得的信息，然后传到哪里，传到林肯实验室，麻省理工学院这个林肯实验室，然后就有旋风计算机进行分析。这就是说呢，那时候有点互联网的雏形了是吧。是当时，但值得一提的话，那时候还有一个存储器，磁芯存储器，是台湾人哈，叫王安，大家也许有人知道他，非常出名。王安就是王安计算机，王安电脑，好像王安电脑，然后可以说是跟 IBM 可以掰手腕的那种公司，但是他执意要把自己的公司什么传给自己的亲儿子，又不行了嘛，亲儿子爹厉害，亲儿子可不一定厉害。如果他亲儿子是那种，哎呦我。做杀手掌柜，就是说让很厉害的人上去也好，就是说结果呢他没有哈，他总是要证明自己比老爹厉害。但是当你不如老爹厉害，但是你又不停的在证明你比老爹厉害的话，是不是企业就干垮了。你如果只是吃喝嫖赌然后杀手掌柜的话，你会发现这个企业仍然还可以活得很好。结果呢他最怕的就是这些二代要证明自己能力很强，就嘎嘎这个王安电脑就挂了。但是我不太讲这个，不想讲华人的事情，为啥？因为很多人觉得，哎妈的，又侮辱他是吧？ 就是它确实是华人发，这个王安发明了这个磁芯的存储器，他们把这个技术也用在了这个旋风中。以前我不是刚说了，以前是用先是用水银的是吧，后来又用阴极射线管的，后来就是磁芯的。哎呦，磁芯的就跟现在的差不多了，以后就是进一步提高了整个的性能，相当于固态硬盘了是吧，内存啊谁知。在1952年的话，佩利呢这个飞机这个整个旋风系统还没有完全搞好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去当什么当主任了，去了普渡大学创立了什么计算机系，第一个计算机中心。然后佩利就因为生产这个计算机的时候啊，我就前面说了有 CDC, DEC, 还有 IBM, 就这样都关系非常非常好。然后 IBM 呢就给了他一台，你说给了他一台叫 CPC, 就是 Card Programmed Calculator, 就是传卡的那种计算器吧，我们可以把它认为 CPC 计算机。后来的话这个佩利发现不行，他又设计了一种叫做 Internal Translator 的语言，然后专门给他设计编程语言了，他已经给这个还打卡的计算机 IBM 的计算机设计编程语言，但是当时还是没有可能性，没有现在这么先进啊。他这个设计语言的时候实际上是比 Fortune 是同一个时代。1956年的话，他不是又跳槽了，又转到了卡耐基理工学院，他学化学的那个地方，再次推他又去建立了一个计算机中心，这计算机系，这个比较厉害，普渡大学呀，还有卡耐基理工学院。后来他去了好几个地方，就是职业建造计算机系的人是吧？因为他会嘛，所以呢，他去了很多很多的地方建计算机系，说服人家说我要建计算机。现在我们都知道，哎，有计算机系，以前没有的。以前还觉得计算机系是个什么东西，结果呢他第一次建，他不停的，他建了很多学校的计算机系，所以呢是不是大家都要喊他一声师傅啊。后来的话为什么他名声这么大，都是我老师嘛，为什么我是他学生。在建了四年之后，他又到了卡耐基理工学院又建计算机。在普渡大学里，他不是给那个 CDC 开发了这个 IT 语言呢，然后又移植到了 IBM 的机器上，就是每到一处 IBM 或者是 DEC 给机器，然后他就在上面编语言，给他做这个就 IT 语言。IT 真的是叫 IT, 只是我们叫Information Technology, 它是 Internal Translator。 这个 IT 语言的话就在 IBM 的机器上不停的在使用，然后到处都用它。这个它是为 IBM 650做这个IT 语言跟汇编语言都是他做的。这些工作的话你显然都是你做的，你肯定就是先驱嘛，以前没有。因此呢这个 ACM 那时候大家就发现了很多的市场上很多的有电脑，但是呢没有编程语言。大家一想想也不能不通用啊，因为英国那边有 Mac 电脑，然后这边有什么能不能通用啊。然后呢欧洲那一边就决定给美国开一个同行，开一个会，设计一个什么通用的计算机编程语言，不要说你用东我用西是吧。然后大家认为谁最会设计语言，肯定是佩利嘛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设计过，他经常给计算机设计语言。然后呢他就被命名为什么这个委员会做通用计算机委员会的主席。在1958年的时候，在苏黎世举行了 ACM 小组，以及当时是德国，虽然联邦德国啊，民主德国那时候还在建强呢，联邦德国是有叫应用数学跟力学协会，就是主要一大堆欧洲的这个人，两个小组就是开始形成一个语言叫 ELGO 58。最初呢称之为，为什么叫 ELGO, 就是国际代数语言，简称 International 什么东西 Algebra Language, 就是 IAL。 你想想那是不是德语跟英语是不是没法交流吗？大家能理解这个，你会德语不一定会英语，你会英语肯定不一定会德语，但是谁最会设计语言肯定会英语了。因此德国的专家又不停地提出来他们不会英语，于是呢就把德语要翻译成英语。这就出现问题了，是什么？比如说我提了一个意见，编程语言的意见，我有德语转换成 英语，是不是你得找一个懂一点计算机的或者懂一点什么的来做转换，因此呢翻译的时候就能省一点就省一点，又没有说 GPT-4 让他去翻译，因此呢当时德语的信息消失了，以后评图灵奖的时候人家要看这谁发明的嘛，结果你会发现德国那边是比较吃亏的，像 Algo 语言的话大概出了三四个的变成就是图灵奖，德国那边只就是欧洲那边只出了一个，为什么？因为信息丢失了，所以呢一定要保存好信息。最后实际上我们现在编程语言的话，你去找哎呦这个 if 语言或者是现在随便哪一个 switch 或者是什么，你一找最终追溯到哪里，就是 Algo 语言，就是 Algo 58。在 Algo 58基础之上呢，他们又肯定要向前推进嘛，在1960年的时候又在巴黎举行了一个全球的软件什么大会哈，然后发表了什么 Algo 语言60，就是60的这个报告，然后62年可能又是 Algo 62这个样子，就里程碑嘛。但是大家最认可的是哪个第一版本，好像5比的话是不是你都是5比86最好，后面都不学，为什么？你说有没有人用5比2000呢？好像很少，大家都用5比86，虽然设计的可能是有问题，你习惯了也就好了嘛。所以大家最认可的仍然是这个 Algo 58，这就开启了一个程序设计语言的新纪元。你不是说 Algo 有多好，它是第一个，就是它是第一个大家都认可的这一个现代编程语言是这样。因为以前的话你每个机器 IBM 有 IBM 的汇编，那个 DEC 有 DEC 的什么，惠普有惠普的那个，大家认为这不行，因此呢我们要传一个语言，因此呢这就是 Algo， 以后的语言都在学它，基于它。比如说1971年出现的 Pascal 语言就是在 Algo 60的基础上扩充的，当时这个 Pascal 语言还是那个叫什么 Lisp 语言，这个麦卡锡还有 Pascal 这个叫沃斯，这一个他们都是图灵奖。他们做什么工作呢？他们虽然没有去参加会议，但是他们给这个 Algo 语言就是写这些详细的文档，就他们在当学生的时候就详细的写。你这就是这叫时势造英雄啊，你就会发现战争年代是不是出很多将军，你普通时间没有战争不能出将军嘛？你会发现图灵奖也是这个样子，计算机也是这个样子。为什么他们会设计语言？因为需要做这个设计。你说哎呦为什么这个艾伦佩利好像没什么设计啊，他组织的嘛，是不是？就这样，就是在因此呢就形成了非常非常多现代语言的特点，都是 Algo 581958年确定下来的，其他的人都是参与了这项活动，然后呢他们才开始设计语言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参与了其中一部分嘛，包括 Pascal 或者是 Lisp 还有那个汇编语不是叫 Fortune 语言的那个，他们都 Fortune 语言的这个是直接参加了那个13人，去欧洲的那13人就有他，但是像 Pascal 跟这个Lisp 是没有参加，但是他们参与了写作，就是这个初稿他写过，所以呢这个语言非常厉害。后来的话有没有人说我设计了 C 语言去获个图灵奖？没有， C 语言 Java Python 更不用说现在这些公司设计的 Go 语言不可能得图灵奖了。为什么？因为 Algo 语言是第一个嘛，不可能因为你设计了一门编程语言给你个图灵奖，这是绝不可能的。因为你没有什么，不能说没有什么创新没有那么大嘛。咱们可以看一下 Algo， 就是说主要的特点就是我这个变量可以是局部性的。以前的话你在汇编中你能局部性吗？你是不是定一个变量你放在哪里都不一定嘛？而且它还有动态的成分，就是说它也支持递归，很多的语言是不支持递归的，但是呢在这个 Algo 的话它就支持了递归。当然了它有很多的比如说巴克斯范式就是 Fortune 那个是当场参加了13人之一，所以呢他也得了这个图灵奖，非常厉害啊。就是都在这个 Algo 58里，就是 Algo 58 Algo 60还有62年，佩蒂是起得了什么作用？他是领队嘛，大家都是他是领队，是关键的作用。他在这方面也就是说他获得首届图灵奖的主要原因。在佩蒂的整个支持之下呢，卡耐基理工学院也就率先就是什么，因为他到处设立计算机系嘛，然后开设程序设计课程， 然后呢反正就是计算机叫什么，标志着计算机科学教育的一个开端，这就引起了美国国防部的注意，特别是这个叫高级研究计划署是吗，要不停的给钱，然后用于这个教育的结果，就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呢，很多的学校都是他建的，包括卡内基理工学院、斯坦福大学、麻省理工学院，这几个呢都率先成立了计算机科学系和这个独立的学院。他是从什么，有的是从电气工程中独立出来，有的是从数学中，有的是什么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。在这个过程之中啊，他最厉害的是什么，他被誉为是计算机科学的奠基人。奠基人大家知道，去那个什么，在卡内基理工学院他工作的时间相对比较长，他们最初的三个老师就是他、佩利、还有西蒙、还有纽厄都是图灵奖，因此呢他被称为计算机的三驾马车。妈的，这并不是说他们有，所以我就说嘛，你摊上个好时候又在那个位置上就可以了。在1971年的时候，他又离开了这个卡内基梅隆大学，然后去了哪里，耶鲁大学，因为耶鲁大学还没有计算机系，他也就后来还一直时间在耶鲁大学待的时间比较长，他就后来好像又去了哪个加州理工学院还是什么，反正是也是去建这个计算机系。因此呢佩利这样搞一下，到处都是他建的学院嘛，第一任院长谁，佩利就是比较厉害，尤其是大家都是他的学生。佩利的话，他同时也是这个学术嘛，学术组织或者学术活动的创造者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，包括ACM 那么厉害是吧，这一职位就是说他是觉得完了又有个主席是吗，大家说谁当主席最好，他当是不是就是他是第一任这个 ACM 的主席，然后还做了什么主编吧还是什么东西，反正到处去嘛。他是乒乓外交，他来过中国讲学，是乒乓外交，好像是1972年的时候他跟着尼克松是吧，跟着尼克松的访问的美国计算机科学家中的成员之一，非常非常厉害啊。就是他说了一句话，任何名词都可以啊。对了，我再提一点，他特别喜欢说名言警句。有一个网页上，你去搜佩利的话，你有一个网页上给他总结了120句，就是我们现在计算机界看到的很多很多的那种叫什么，叫计算机的名言警句，都是他整的。他的意思呢，就是他其中有一个是说，任何名词都可以变成动词。他的意思，你就通过不懈的努力，谷歌，比如说谷歌是一个公司名嘛，你谷歌刚成立，你敢说它是谷歌吗？是吧？你现在一说谷歌，就变成动词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这也是佩利一生的一些至理名言吧。当然，他写了很多的书，我都没看过哈，真的是没看过，因为太老了，我们也不看这个书。我相信他这些书都非常有价值，我就列一下他的书吧哈，我没有看过，叫《对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的思考》，1970年的，我没出生，计算机科学导论，但是他写的书都是特别古老的，1972年的，还有《软件可重用性》，1989年的，而且，如果有人想看的话，你去搜搜，我是没看，我也不打算看啊。就是1973年的话，佩利也就当选了院士，美国的什么院士。然后76年又他是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，然后又成了美国工程院院士。1976年的时候，然后1966年的时候还有这个图灵奖是吧？1984年的时候又得了什么奖？然后有40多所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，就大家都发给他名誉博士学位。他在1990年的时候因心脏病就是去世了，年龄相对来说比较小，68岁。他就是1966年8月，然后获得了图灵奖。在颁奖典礼上，他发表了一个算法系统综合，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演讲。当时呢，他就说，当时的时候计算机是用什么？用那个打卡机，噔噔噔噔噔打卡，然后进行什么东西。但是呢，佩利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未来，是吧？他强调这个图灵的重要性呀，将来会出现什么程序设计语言呢？包括你这个程序设计语言，你不能光有语法呀，你要有数据库跟要有这些数据类型和数据结构啊。现在我们是不是所有的都是按照它这个？还有说你这个要操作数据结构， 就是相当于现在我们是不是离不开这些东西了，它指明的方向，比如说现在我们所有的编程语言嘛，都已经实现了吧，你说是不是都已经实现了，我不知道啊，因为我也不是什么，我也没读过他那么多书，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读读嘛，对程序设计语言的思考，计算机科学导论，软件可重用性，算法系统的综合，依旧非常厉害的一个人。好嘞，这一期第一期就讲这个佩利，再见。